爱情是数据能解读的吗？
婚姻有没有精准的算法？
用爱情的数据解析幸福的密码，
用真理的亮光照亮婚姻的旅程。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爱情大数据》，
让幸福婚姻有迹可循。
手握着手就有温暖，
活的精彩都是因为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爱情大数据。
大家好，我是孟远，欢迎来到爱情大数据啊！也不知道大家是否有些收获，但是孟远呢，真的是收获特别多，特别多。这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呀！这爱情的功课真的是常学常新鲜啊！
对，因为在一生的婚姻坚守过程中，肯定是活到老学到老。
我最近啊，其实不约而同的认识了几个男孩子跟女孩子，他们都是90后啊。那90后现在也30岁了，他们都还没有进入婚姻啊，甚至各自也现在都还没有恋爱关系，也就是说还没有亲密关系，就目前啊，曾经可能有过。然后他们也不约而同告诉我说，几年之内好像还都没有充足的信心去进入婚姻。那有时候我在想，可能这一个世代啊，年轻人他们可能在进入婚姻这个思考过程当中所看到的可能太多分离的婚姻了，太多离婚或者太多不好的婚姻了，所以他们在思考是否要进入婚姻的时候都有一点踌躇，就是不知道怎么样才算是有充足的预备去迎接婚姻。但是从圣经给我们的美好的爱情的蓝图上面，神确实也说了要一男一女一辈子，这是很蒙受祝福的婚姻。
对，包括我们近期跟大家分享的这些节目呢，也是先把婚姻中常出现问题的迹象跟大家也表明出来了。这个并不是要给大家一个印象，觉得婚姻呢困难重重，阻碍大家进入婚姻。我们是让大家对婚姻有一个更全貌的认识。如果我们能预料到婚姻将来会在哪些地方出现问题，在我们进入婚姻的时候呢，我们就有所准备，也就是说我们是带着准备去在婚姻中坚守的。
其实真的不容易，所以我们最近在分析的这些大数据呢，是聚焦在我们婚姻当中会出现的一些场景。可是我觉得如果你透过别人的这些生活这些实例，你去看到一些会发生的事情，然后你也知道从这些事情这些现象会预知未来的场景的时候，其实也让我们未雨绸缪，我们就可以调整我们现在的整个状态了。
对，比如说在上一期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了预测婚姻出现问题的第三个迹象，叫被消极情绪淹没。它导致婚姻出现问题呢，是有两个理由的。第一个呢，就是消极情绪的出现呢，会使得我们一方或者是双方啊，会陷入到这个情感的困扰中，就觉得自己啊，在婚姻中被对方的这些批评啊、鄙视啊、辩护啊，甚至是冷战呐、打得不堪一击，持续的消极情绪呢，还会产生另外一个明显的迹象，就是出现在我们的身体上，比如说心跳加速啊、出汗呐、等等这样的一些信号。那我们今天呢，可能就会带着大家来分享分享，消极情绪淹没使得我们身体出现的这些语言，出现的这些信号。
我觉得这一部分啊，就是女生啊，要特别听一听男生身体会有什么反应。那如果你是男孩子在听我们的节目呢，那你可要关注孟远今天说的女生会有什么反应。我觉得男女双方各自要学习对方身体会有什么变化，你一定会在沟通上面有些注意的。
是，那夫妻的争吵过程中啊，这个身体的语言首先就是体现在心跳上。最明显的一个生理的反应呢，双方的心跳都会有加速的这种现象出现，这个我们是有明显体会的。那你说跟对方生气的时候，明显感觉就是心跳加速吗？你正常可能是70多下、80多下， 但是在争吵的时候可能就要跳到100多下，甚至是高达150以上。
嗯，难怪男性容易发火呢，女生也会呀。
是，
可是可能不会跳得这么加速。
对，那在争吵的过程中啊，还有一个身体上的反应呢，就是我们身体内部的包括肾上腺激素的分泌会多出来。这个肾上腺呢是负责我们人体应激反应的，特别是在争吵激烈的时候，男人啊会更容易激动，他更容易进入这种应战的状态，或者是相反的状态，就是逃跑。
嗯，要么就是言语非常粗暴，甚至有可能肢体语言会对妻子的，比如说推一下，或者是用力的拍一下，都有可能会发生啊，这个挺可怕的。
嗯，
这个时候我觉得逃跑反而胜过真的出手哈，因为女人其实是需要被连续的。当然啊，女孩们也要了解自己，同时自己也会有荷尔蒙的发生的。当你争吵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会有失控的情绪随之而发生的，都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嗯，其实呢，这样的反应呢，一些实验室里的一些实证研究呢，也做过相关方面的论证。加州大学伯克利学院的罗伯特·利文森博士和他的研究团队啊，就做过类似于这样的应激反应的实验，在一个场所内突然放一段非常响亮的短促的音乐，比如说车胎突然爆裂的声音啊，然后让大家听到这个剧烈声音的时候，大家的反应，男人的心跳跳的是比女人要快很多的，并且呢持续的时间也更长。换句话来说，男人听到这个应激的反应，心跳蹦蹦跳的时候，应激时间要比女人长。
嗯，那他就会一直那么高，一直那么高吗？
会一直持续到他们开始有激烈的反应，或者是持续到从激烈的争吵中或激烈的声音中退出来。
嗯，就是还是要持续一段时间才可能慢慢慢慢的恢复正常。
它是两个极端，战斗和逃跑的。要么没控制住爆发出来了，比如说爆了粗口，或者是肢体上的这种动作出现。还有一个呢，就是逃跑冷战，这样的两个反应会让男人呢从这样的一个情景中出来，他才能够慢慢慢慢的平复下来。
嗯，据我观察哈，当然真的有特别特别粗暴的男生，比例不是特别大。我见到的很多的婚姻其实是男生好像就不言语了，没话讲了。我自己的父亲，我的公公，我的先生，我周围我观察很多很多的男性进入婚姻超过10年以上的哈，反正很多很多都是不吱声了，就是妻子说话多，男生话少。那我猜这个慢慢不吱声的这个背后，很有可能都是有这样的一些经历之后身体的一种选择，就是我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嘛。那不管男性是选择热暴力了还是冷暴力了，他都是暴力，都会给婚姻埋下一个严重的恶果的。
对，
其实女生也一样，那女生到后面也有越来越不愿意跟先生说话的，也有最后甚至心中会鄙视先生，瞧不起先生的这种情绪，那也都跟争吵有关的。虽然女性的身体可能不会出现那么高的心跳，但同样也会有波澜呐、啊，我们也会有起伏啊，身体也会受些影响，也不舒服的。
对，作者也说嘛，男女在面对夫妻间的这些问题争吵的时候呢，都会出现反应，只不过男人这种持续的这种应激反应的时间比女生的时间要长。
嗯，
那另外的一项相关研究呢，是阿拉巴马大学的一个心理学教授道夫·切尔曼博士他们做的。他们想要测试男女应激时间的反应嘛，他们最终发现呢，其实男人的持续的时间要很长，这个长短呢可能不确定到底有多长时间，但是的确是很长。但是女性呢，测试出来的结果呢，往往在面对争吵的时候呢，大概20分钟左右的时间内就会平复下来。
嗯，我听懂了，也就是说女性们哈，咱们有天生的优势，咱们是可以在稍微短一点的时间内呢，在这个争吵状态中让自己先平静下来的那一方。那如果我们是这样一方的话，那我们也应该用这个优势哈，至少在那一刻收住，不要让这样子的争吵继续了。那咱们可能是可以先控制情绪的这一方啊，有一点天然上帝赋予我们女性的一个优点。 这不是说男人要欺负女人，把女人当弱者来看待，而是我觉得先平静下来的这一方，他容易用正常的智力来处理问题，而不是说在一个很混乱情况下来处理问题。所以其实争吵的时候，一旦我们的身体都感觉不舒服了，索性停下来。
安
静，让平安入我心，深深知道你是我的神。
其实在日常的婚姻相处过程中呢，安好是有这样体会的，就是我跟我太太之间如果因着一些问题发生一些争执争吵的时候呢，她的情绪起来的时候呢，我往往也会容易跟着她的情绪激动，我太太声音只要低一点，我立刻就能够安静下来。
我先生是很直接的，有些话题大家意见不同的时候，我的音量就高八度了，他第一句话就会说， 小点声音，再小点声音。他一跟我说小点声音，那我就深呼吸，先把我的音量降下来。同样的话，就是音量低了八度，他就容易听进去。那我们至少能把那件事情好好再分析下去。那我没想过这背后的成因今天听完了，哇，豁然开朗。其实男性在大多情况下，根据这些实验的报告我们也知道，他们确实是可能挺难在身体已经心跳加速的情况下去处理问题。那我们女性既然有这种天生的这样的一个好的这种能力，我们更倾向于可以产生一些比较同理心的一些想法的时候，我们也容易整个身体的状况容易先安静下来的时候，那我们为何不做那一个先平静下来，让整个状态处于越来越平和的那一个人呢？
也真的是感恩神，在造男造女的时候赋予我们男人女人不同的感知情绪的能力，不同的处理问题的能力。男人的这种力量型在处理一些工作上在处理一些家庭外在的面对的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更果断，更能够给女人安全感，能够很好的为家庭，为太太，为孩子遮风挡雨。但是回到家里呢，女性的温柔呢，能够让男人更有家的温馨。其实婚姻中往往出现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不能说这个问题都是男人的，都是女人，其实可能双方都有问题。我们就在更多一点的认知对方的时候，更多的理解对方的时候呢，彼此双方都按照神造我们的这种恩赐，在婚姻中我们去生活，我们去尽自己的力量来维系我们的婚姻。
圣经说神造男造女的时候是为了在地上建立家庭，这一男一女呢，他们要离开父母合为一体这合为一体这件事情呢，真的要学习一辈子。因为你要了解你的另外一半他是个什么样子的人。我到现在都还在学习，并不意味着我们要百分百了解了这一个男人我们才跟他进入婚姻，反而是可能要在婚姻当中用一生的时间学习去百分百了解他。因为我们都不可能是一个心那么透亮充满智慧一眼就能看透对方的智慧人，我们的智慧也是在跟另外一半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也是在争吵当中去学习去体会的。像今天我们所说的男女身体反应会有不同，这其实是挺重要挺重要的一个事实。这并非是为了男人开脱，或者是为了女人增加一个什么担子。我自己也是女人，我知道当女人生气的时候让我们安静是多么难。你让我们在生气的时候提醒我要温柔，这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嘛。我知道听起来好像真的挺不容易，我相信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里面。我相信无论是男人和女人，当我们愿意做一个美好的人，做一个真的在神眼中想要去了解神眼中的我们是一个怎样完美而丰富的人生的时候，婚姻就是这人生当中很浓重的一个笔墨。我们如何靠着神这双大手把这一个婚姻的这幅画画得美好在神在人眼中都看着美，那我真的是知道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是真的不够智慧的。
是的，
常常我们没办法了解自己，更别提我们还要了解对方的身体反应。我们真的是需要不断的学习，也要不断的尝试，就是不能放弃。如果我们在争吵过程中几个来回，我们的消极情绪被淹没，然后整个就被挑旺起来，不愿意再努力了，其实婚姻很多的时候就名存实亡了。
是，刚才孟燕说到了当我们夫妻之间的这种争吵持续不断，当我们频繁的被这种消极的情绪所淹没的时候，两个人其实都很难从这个里面走出来。那谁能把我们带出来？对于我们有信仰的我们的这些弟兄姐妹来说呢，唯独是神能把我们带出来。多一点向自己的内心来看，多看到自己存在哪些问题，当你的这种消极的情绪被神所安抚之后，实际上你就从这样的一个争吵的消极情绪的漩涡中出来了。那另外一方呢，尽管他当时可能还没出来， 但是你已经从这个里面出来了，那他还跟谁争吵呢？相信圣灵会带着他也能够很好的得到情绪上的平复。
当然啊，我们也要在最后的时候补充一点，如果对方身体有反应的时候会有暴力，这种情况下对方真的一直不改，而且暴力影响到身体的安全了，是可以离婚的。真的有这种暴力倾向的人，他们可能是需要治疗的，因为当成为习惯的时候，那妻子也不能一直忍受对方的暴力的，一定要好好的来解决就不是说我可以忍下来了。如果只是我们常常争吵，然后常常在情绪上面感觉不到彼此的爱，我们在情感上无法有彼此间那种爱的连结，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会鼓励不要轻言放弃。因为许多的时候对方也会有同样的感受，只是我们没有找到该怎么样来修复我们这一段婚姻里的爱情。那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一起学习。
是，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面对婚姻冲突的时候身体的应激语言呢，实际上也是让我们夫妻双方彼此的更多的了解对方，让我们能够彼此的互相的体恤。我们婚姻是一辈子的事情，我们需要彼此更深的了解，需要彼此相扶走这段婚姻的成圣之路。
你知道吗，安好，今天听你说完了，当你描述男生身体反应的那一段话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头知道圣灵在提醒我要做什么。我等一下节目结束的时候，我要去谢谢我的先生，因为我常常惹得他血压升高的时候，心跳加速的时候，他从未用任何身体上的暴力对待过我。
感谢神恩典。
从未，他最多就是不吱声了，然后头低下去了，他的身体的反应是这样的，但那个肢体语言已经告诉我他不想跟我说话了。但是我其实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这么深的体会到，那个时候他的身体其实已经很不舒服了。我只看到了他的情绪上的抵触，但是我没有体恤到其实他的身体是在那个当下已经很不舒服了。他强忍着不舒服，从未对我有任何一点点的肢体上的暴力，所以我真的要去谢谢他。
珍惜这样的男人，
珍惜，真的要珍惜要感恩。很多其实细节上我都发现，当我不太了解对方的时候，我以为很多事情都是理所当然。
其实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智慧，让我们在不断的学习中彼此都能够相互的了解。
节目也快结束了，最后用经文来结束吧，我觉得没有神的话语更能鼓励安慰给我们力量的了。
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神告诉我们，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
Amen。
生命每个片段你都看不，每滴眼泪你看如珍珠，打开双手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